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这里讲到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一节圣经可以说是开启从二十二节以后，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那一个整段的题目。而这段讲的是顺服，基督徒最容易失败的就是在顺服的点上，而神最忌讳的就是要在顺服的点上叫他在撒旦的面前得的荣耀。我们晓得撒旦的失败头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抵挡神，不肯顺服。不顺服的原因是自高自大，撒旦就是这样一代表，他自以为与至高者同等，他说他要高举他的宝座在至高者以上，结果立刻就堕落。从撒旦的堕落以来，我们就看见这一个顺服的事情就变成神和撒旦征战的时候一个具体冲突的点。神要得的人的顺服，不是压着人的脖子的顺服，而是叫我们看见顺服是得生命的路。撒旦呢，要叫我们自高自大，不肯顺服，因为不顺服的时候就是依靠自己的生命。当我们天然生命强的时候，定规不能从神那里领受属灵的祝福，所以我们属灵的结局就很明显，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进步了，撒旦的计划就得逞了。所以撒旦挑动人自高自大的时候，他的表现就是不顺服。那么在教会里面，我相信最多的问题，为什么不肯彼此顺服，最大的原因在于我们不够敬畏主。当我们要求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彼此顺服的时候，做不到。为什么不肯顺服？你问他，哦，他讲不出来，讲来讲去，而一定把他逼到极点，逼到最后，你就看见他不够顺服主，不够敬畏主。所以保罗的话一针见血，你们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只有敬畏基督的时候才有力量，我们也才肯彼此顺服。从二十二节开始讲起那个实际的顺服的学习，最好的学习在家庭里面。所以二十二章这里一开始就讲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个自己的丈夫啊才妙了，这一个就是说到所有的关系，只要是夫妻的关系就有顺服的条件。我常常讲，先不问理由的顺服，很多姊妹们一读，哎，为什么我要顺服丈夫？好了，他底下就不肯看了，一看已经不能得到神的话语了。那个我们不肯顺服，那个感觉那么强，那么重，所以撒旦在我们人心里面已经相当的成功占据这一块土地。你看今天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因为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不顺服的缘故，而其中夫妻的关系里面更是容易引起事端的。我自己在教会里面牧养，帮助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出问题的时候夫妻的关系破坏。你不要以为只有外邦人，只有不信主的人才会离婚，不是的，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教会里面他们不能顺服的结果闹得一塌糊涂，乌烟瘴气。这里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我觉得主的话安排最奇妙，照我们想，假如真正保罗是重男轻女的话，应当先把弟兄放在前面，这里却反过来。所以我想这个话也是提醒一个原则，叫我们对神的话语读到的时候，先是没有条件的顺服，先不问理由。因为如果你这里一问为什么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就是不顺服了。姊妹们这样问也是不顺服，弟兄这样问也是不顺服，只一问就不顺服，你就看不见底下事情。所以你要读下去的时候就先不能问这个理由，以后你就慢慢看出来，在神的智慧中间也不是把弟兄压在姊妹头上，因为弟兄做丈夫的在妻子面前有个更大的责任， 以后我们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妻子，而爱的手续、爱的过程中间就是要求舍己。那现在我就先把主题点明，顺服的要求就是舍己，爱的要求也是舍己，所以神是最公平的。哦，这样一来，我希望所有做妻子的和做丈夫的都一样心平气和的来读神的话。所以我说，先我们要不问理由的看见这个话有价值，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在这样顺服的眼光里面再读的时候就不同了。那今天另外一些人很多时候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替别人读的，丈夫去替妻子读，妻子去替丈夫读，都不是读自己的那一部分。所以丈夫读到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丈夫，对着妻子指着他来说，读给他听。那么妻子也可以回过来反过来说，你们做丈夫的当爱自己妻子，也反过来读，结果可以拿以弗所书来吵架，这个岂不是荒谬？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个如同两个字，我常常说保罗讲的如同不是个比喻，保罗讲的如同就是意思就是，不是比喻。那么如果这个地方是个比喻的话，就是我们要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就好像顺服主一样。那你说我根本也不大顺服主，所以我也不需要顺服丈夫，对不对？不是的，这里说妻子顺服丈夫就是顺服主，如同顺服主。那个顺服两字当然都是加上去的啊，顺服丈夫也是加上去，顺服妻子，顺服主也是加上去的。不过这里讲当然是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对自己的丈夫就要像对主一样，就是对主。那么假如你能顺服丈夫，就是你能顺服主。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清楚，我再说一遍，在保罗书信里面如同两个字不是比喻，是实际上就是，如同两个字不是比喻，就是做妻子的能够顺服自己丈夫就是顺服主。那所以我相信这句话，如果我们真正从神那里领受的话，很多的理由都不需要再讲。我也说过，这句话也不是光光对那些基督徒的丈夫说的，如果你的丈夫不是基督徒一样的顺服，这个更难，没有理由的顺服，如同顺服主，就是顺服主。因为这个关系是神所设立的，丈夫和妻子关系是神所设立的，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那又来了，如同丈夫是妻子的头，就是基督是教会头，那个如同是同一个关系，做头的关系。保罗在这里点名是做头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没有说丈夫或者说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丈夫是妻子的头，没有说是两等，没有说基督第一，那么教会里面分两种，男的女的，弟兄姊妹两种，不是这样，只有一个顺服的关系。这就是我讲如同两个字的诀窍在这里，只有一个关系。保罗是讲那个关系，就那个关系来讲，丈夫是妻子头，就那个关系来讲，教会的基督头，对不起，基督是教会的头，只有一个关系。他又是全体的救主，这句话保罗讲的太有意思，因为保罗就是怕人家误会教会里面有两等人。他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全体的救主，在救恩的关系来讲，每一个人基督是教会的头，在救恩的关系来讲，每一个人基督是全体的救主。但是在那个顺服的关系上面，丈夫是妻子头，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只有一个顺服的关系。24节你去看，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那一个顺服的关系在这里。所以我们常常有个错误的关系，觉得在教会里面弟兄做头，姊妹是第二等的。圣经里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以前我看见过一本书，说是有个非常属灵的姊妹在教会里面带领，结果有一天她说了几句话，那里负责的弟兄有一个是教会的执事还是长老，我不记得，我不晓得书里面讲什么，起来说姊妹不要多讲话，在教会里面那个姊妹就顺服。那个弟兄其实是那个姊妹是个侍奉主姊妹，还是这个侍奉主姊妹带得救的，但是那个姊妹就是这样子没有条件顺服啊。那个书讲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对，这里并没有意思弟兄一定在姊妹之上，没有，教会里面没有说弟兄一定是姊妹之上，但是在家庭的关系，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丈夫是妻子头，反而在教会里面是他全体的救主，没有这个关系，并不是说在侍奉里面弟兄能讲话姊妹不能讲话，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改过来。那么你就晓得单身的姊妹是非常特别的地位，她没有丈夫，这样的人真是要特别的学，而且非常不容易的学顺服的功课，因为他没有家庭，没有法子学顺服，不容易学到顺服的机会，不容易。可是神要每一个人学顺服，我不知道这句话讲的是不是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相信别人讲顺服的关系的时候，没有说到，没有特别提出来，教会里面并不是一定弟兄做主，姊妹站在听从地位，不是的。所以你看那个弟兄会，很多时候有一段时间弟兄会非常严格的讲女人蒙头，女人一点地位在教会里都没有，唱诗也不可以大声，也不可以唱的，点是更不要提的，祷告也不能祷告的，圣经里还允许姊妹蒙着头祷告，他们连姊妹蒙头祷告都不许，因为姊妹不要出声音啊，姊妹要什么都听话，学顺服啊，不是的，这个学顺服只有在丈夫妻子的关系上面，因为只有一种顺服，就是基督和教会当中的关系。那我说这个话并没有把那个顺服的紧要意义把它放松了，因为一个姊妹若是肯没有条件的学顺服丈夫，她不会出问题，她在教会里不会出问题，一个顺服弟兄的姊妹在教会里不会出问题，顺服丈夫的妻子在教会里不会出问题。我照着神的话我可以这样讲，我也没有看见过那些顺服弟兄的顺服丈夫的妻子在教会里面出过毛病，因为如果她先学会在家里面顺服丈夫，那一个顺服的功课已经够严厉，而神也不会让她不学到那个顺服的益处。很多时候在家里没有学到这个功课，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没有讲说弟兄要姊妹要顺服弟兄。所以刚才我讲自己的丈夫，只有在自己的关系，只有在夫妻的关系上面，神设定这个顺服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没有一点点重男轻女的意思，保罗没有一点点重男轻女的色彩。今天人读这些话不晓得为什么读出这样错误来，我真是替保罗抱不平。很多人说保罗这些问题过时了，这些思想现在男女平等，没有这种事。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再说每一次保罗讲的正如的时候，就是同一件事情，他不是打比方，丈夫爱妻子的爱就是基督爱教会的爱，同一个，丈夫爱妻子说明基督爱教会，所以基督怎样爱教会，丈夫也要怎样爱妻子。那么基督怎样爱教会呢？为教会舍己。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顺服是一个舍己的表现，这是左手。爱也是舍己的表现，这是右手。左手右手手心手背是一样的。神太公平，神绝对没有一个叫姊妹受苦的思想。而且真正一个丈夫爱妻子的时候，凡是为他设想，凡是为他照顾，凡是肯舍己。那我们讲这话也不是大男人主义啊，姊妹娇滴滴的，什么事情都不要管，丈夫什么事情都弄好了，在家里不是这样一个态度。我们知道今天的社会人不是这样，但是那个原则，丈夫爱妻子，为妻子就肯舍己。好的丈夫都是肯为妻子缘故放下自己意见的。好的丈夫，真正爱妻子的丈夫都学会舍己。对于这件事情，我想我们丈夫的常常是感觉上很粗，不太能够明白姊妹的感觉。所以神的话不是叫我们顺服，是叫我们舍己。舍己，爱舍己比顺服要主动。姊妹的性情是被动的，所以顺服对他们来讲容易一点。弟兄是主动的，常常一个人往前冲的，但是这里主要我们主动的去寻找舍己的路，要爱妻子。所以我觉得神实在太有意思，保罗讲的话实在太有意思。他不能叫妻子来做头让弟兄顺服，因为男人是预表基督做头的那一部分，他却能叫弟兄因为爱妻子的缘故而凡事为他舍己。这一个舍己和前面讲的顺服是一件事情，这一个爱要求我们没有保留的舍己。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记得有一弟兄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叫爱，他讲了三句很好的话，我把这里引出来告诉大家。第一个，你去做他，爱就是你去做他啊，这是那个弟兄从一位年长姊妹教他的话里面引用出来的。所以他的领受，那个年长姊妹教他怎么样去怎么叫爱，他说你不要做你，你要做他，这就是爱了。我不知道你们听懂没有啊？这位弟兄听了这句话以后，他就研发出三句话。他说什么是爱呢？就是站在他的地位，第一个。第二个呢，进入他的感觉。第三呢，背负他的责任，这个叫你去做他。什么叫爱呢？你站在他的地位里面看。哦，怪不得，如果我是他的话，我的看法当然跟他一样。好，你就懂得什么是爱他。当你站在他的地位里面的时候，你就能进入他的感觉。你进入他的感觉的时候，你就肯担他的担子。那么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做你，你要做他，这个没有人会做得到的。只有主耶稣基督把那个顺服爱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有一点点可能。不要做你，要做他，你就懂得舍己。那么这个原则，教会里弟兄姊妹中间关系是这样，在家庭里面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更是这样。很多时候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些话呀，都是夫妻出了问题以后才来找传道人，传道人再讲给他听。 Too late， 他都听起来已经有带色的耳，有色彩的耳朵了。最好在还没有出问题的时候，就是在结婚以前就该讲以弗所书第五章， 不过那个时候呢，因为没有经历，听不懂。我讲好像很好笑哈，没有经历，为什么？夫妻还没吵过架，做男女朋友是甜甜蜜蜜的时候，没有吵过架，所以他听不懂什么叫进入他的感觉。啊，我很进入他的感觉，他需要我就买朵花送给他呀，买一捆花送给他，很进入他的感觉。哦，他生日了，我就选一张很好的卡片，哪里晓得这个是只有一年一次的。你要天天活在他的感觉里面，天天做他，你就不会。舍己、顺服、爱和顺服，都是舍己的表现。姊妹要从顺服那边学舍己，弟兄要从爱这边学舍己。那么哪一个学得好呢？哪一个在神面前就有属灵生命的进步？哪一个肯多学呢？哪一个进步就快一点。二十六节，基督爱教会，不仅为教会舍己，还有呢，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那弟兄姊妹们，这个话我们就不能把它用在妻子跟丈夫、丈夫跟妻子关系，因为保罗没有说正如。这里讲的舍己是原则是对的，但是主耶稣把教会洗得洁净的目的是为什么？是献给自己。丈夫爱妻子，也是要叫他和自己相配。丈夫对自己妻子保养顾惜啊，底下我们要看见。所以这里我先提出来，这一个舍己，这一个情形是指在教会上面的，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而是你要把这个用在妻子身上，用不上去。你我怎么用水借着道把妻子洗得干净呢？那我天天给他讲道，这个不行。你越讲道他越不听，你越讲道他又不能顺服。因为你是用神的话来，这个教会也是水借着道把它洗洁净的。啊，所以这样有点分别，是不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一面。但是教会要能配得上基督，这是另外一个爱里面的原则。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这个保罗的话用献给两个字，我们会觉得中文里面很稀奇，主耶稣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献给自己。当然这是因为保罗站在教会的感觉里面，把教会洗净了，献给主。工作是主做的，用水借着道，道当然是指神的话语，神的生命，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归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这一个婚姻的意义，夫妻的关系，用在基督和教会身上的时候，那个基督和教会的警戒远远超过今天地上所能做的事情。当然这个归给自己联合的这个事实是丈夫妻子关系里面有的，可是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件事情是只有教会有的。因为保罗这里没有说妻子圣洁没有瑕疵，没有一个人是圣洁没有瑕疵，很奇怪，教会有圣洁没有瑕疵，虽然教会也是人成全的。这就是我们讲教会是什么。今天我们要看见，神没有叫我们得罪一个完全的人，在教会里面也没有得罪一个完全的人。若是得罪一个完全的人，他不是岂不要篡夺主耶稣的荣耀吗？但是我们讲过什么是教会，教会的意义是基督的丰满。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表现基督丰满 fine，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表现教会，教会的实质不在我们身上。若是我们长久不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受极大的亏损。但是教会还是完全的，因为只有基督那一部分可以归给教会，只有从基督那一部分出来的是教会，只有从主的生命里出来的是丰满。 所以他自己有一个 filter system， 有个过滤的系统，凡是一切天然生命的，一切杂质的，一切不能够荣耀神的，都被基督的丰满所滤过，这里才能讲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得洁净，成为没有瑕疵，可以归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只有教会可以，没有哪个基督徒可以。我不知道这个话是不是讲得清楚，这个一定要根据以前我们讲以弗所那个教会的意义来明白的。若是不然的话，我们的眼光看在人的身上，若是人失败了，我们对教会的信心也就垮了。其实不需要，我们可以完全失败，可能在我们身上有一部分罪主的荣耀出来，那个还在教会里面，还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才有可能把水借得到，把教会洗得完净。可是没有一个人是当得起完全两字。这就是神的思想里面对教会那么宝贝的原因。这里说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是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毫无斑点。我想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一定心里面有很重的一个感觉，想到神的羔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他接受逾越节的那个舍命那个洗礼的时候，他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旧约条例里面是这样，在还没有宰下逾越节羔羊之前，要仔细的检查，不可以有一点点杂毛，不可以有一点点斑点，不可以有一点点玷污的，一直要看见祭司没有瑕疵，才能够献在神的面前，他的血才能够在门楣门框上面有逾越的功效。那么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正是这样，当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最后那几天的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一批一批的人对着他真是吹毛求疵，文士来了，法利赛人来了，撒都该人也来了，西律党的人也来了，什么人都来了，一帮一帮人来问问题，一帮一帮人跟他挑战，他在会堂里面讲话，他在圣殿的库房里面讲话，什么地方讲话都有人一个字把他盯，一个字一个盯他的话。结果呢，比拉多最后的见证，这个人没有什么，没有一点点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他的口里，从他口里查不出谎言来。所以保罗讲，没有瑕疵，没有斑点，没有玷污等类的病，他的心里实在是想到羔羊，实在是想到主耶稣基督，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要归给他做心腹。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这里有如同两个字，爱自己的身体，丈夫爱妻子。前面我们讲到那个爱是舍己，前面的爱讲的是进入他的感觉，担他的需要，知道他的情形，然后我们可有一个主动的舍己。这里讲呢，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怎么爱自己身体呢？保养顾惜。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哎，这句话很特别，放在这里真是特别。我们不是说不要爱自己吗？要舍己吗？要爱对方吗？可是这里又讲爱妻子就是爱自己，因为这里有关系，妻子和丈夫是相配的。或者我们要借用教会的完全来说到这件事情，基督和教会相配，因为基督要和教会相配，或者说教会要和基督相配，所以基督是怎样圣洁没有瑕疵，教会也要圣洁没有瑕疵，不然不配。基督怎样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没有各类的斑点， 教会也需要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没有斑点，才能相配。那今天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好像没有那么严格的一个需要相配的情形，好像我们不完全也可以相配啊。今天我们用人的话来说，好像我们今天丈夫有妻子有缺点，妻子也有缺点，配得蛮好，是不是这样？那个相配的情形，不管是不是完全，总是说出一件事情，一个 match counterpart， 一个配合的部分。所以刚才讲到基督和教会这个配的情形，因为这个配的结果，丈夫爱妻子，基督爱教会，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相同的关系在夫妻关系里面，关系中间保罗也借过来用，他说没有一个人不爱惜自己身体，爱妻子要如同爱自己身子，保养顾惜。爱妻子便是爱自己，因为夫妻两个人是一体，你不爱妻子就不能爱自己。你如果活在天然的那个一个人不完全的里面，我爱我自己，我就不爱妻子，这个不是以弗所讲的情形。以弗所讲的情形就是因为夫妻的关系是联合，好像身子一样，没有一个人恨恶自己身体，都是保养顾惜的。那这句话好像保罗看见今天这个SPA 业这么昌盛的样子，没有人不爱自己身体啊，现在生意最好，好多人啊，今天天练练身体，操练身体。这个圣经上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还是有益处的。啊，我自己看见别人身体好，是很羡慕，因为我不大肯花时间花代价操练身体。没有一个人，可是没有一个人不爱惜自己身体的。等到我发现我的眼睛看不见，好像老花眼的时候，我也很担心。啊，那天晚上去看望一个弟兄的时候，忽然打开地图看不见了，眼睛花了，戴了眼镜看不见，要把眼镜拿掉。夫妻的意义第二个是讲到联合的关系，所以常常我们讲夫妻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预表哪一方面呢？预表两方面，一个是预表顺服，第二个是预表联合，又顺服又联合。这个思想是很特别的。我们讲到顺服常常觉得不公平，一个大一个小啊，小的就是被欺负就顺服大的，不是的，又是顺服又是联合，平等的。神造人的时候就说为他造一个配偶，那个字就是 counterpart， 你没有办法 counterpart 说是大小的问题，你不管再大，你缺了他就不行，你不管再小，没有他也是不行。这一个基督和教会的联合关系，在我们想基督嘛，一个嘛，好小，就一个人嘛，教会这么大，那把基督从教会里面拿去行不行呢？不行，就是不行。基督若是没有教会呢，也是不行。因为我们明白什么叫基督的丰满，教会就是基督的丰满。我们明白什么是教会，若是没有教会，基督就不完全，所以不能缺少，一定要有两个人合在一起才能表示合一。这真的稀奇，圣经里合一的原则不是一个，是要两个表示一个才叫合一。你看看是不是 oneness， 神只有一位，不错的，但是讲 oneness 的时候不是一位神的 oneness， 是父子圣灵的 oneness。中国人好了，加了个合一，合一就不是一，一就不是合一，所以一本身不是合一，合一才是一。那么英文里面 oneness， oneness 合一就是 oneness， unity 就是 oneness， 一个。我不晓得英文好还是中文好，因为中文讲合一是有这个错误啊，不是合的硬把它合起来叫做合一，也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恐怕两方面意思都要有。而这里讲夫妻表示出 oneness 的关系，表示出一体的关系。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Two becomes one。 为了要证明基督和教会一的关系，或者合一的关系，才有婚姻的制度。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和他就是合成一个，就是不能分的，缺了一点肢体都不行，都不完全。夫妻的关系呢，也是一样。没有夫妻关系的时候，不能证明合一。我刚才说过，神就是用两个来证明一，这叫二人成为一体。主耶稣讲到这件事的时候说，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了。在路加福音他说，你们没有念过吗？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就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了。这主明明讲的，夫妻就是一个人。这个算术我们算不懂的，但是真理上我们明白。所以我在说，婚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见证那个合一。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很稀奇。虽然亲如父母的关系，不是合一，从父母身体里面生出来以后，就不是合一了，再也不会变成一个。我们常常中国人思想说是什么？对于父母亲是那个观念最严重啊，甚至有时候把夫妻的关系看得非常淡，说什么兄弟如手足啊，怎么说？不是，朋友如手足啊，妻子如衣服，衣服可以丢掉的。至少在圣经里面绝不是这样思想。我们当然也不是说有了妻子父母不要了，不是的。但是就是合一的关系来讲，只有夫妻能表现合一，父母也不能表现合一。父母儿女的关系不能表现合一，他们父母是表现父母亲的一个义，我们做儿女的在那义里面没有份。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妻子，每个人都有自己丈夫，这一个是神要你表现的义。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这是讲的基督与教会。每一天当一个家庭里面有义出现的时候，就羞辱撒旦，这是合一的，你不能破坏。你看见基督与教会相爱的关系，你没有份，对撒旦宣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合一，联合。我不晓得这样讲算不算合适。有很多的婚姻出问题，都是父母亲介入。我也慢慢知道，那些法官们也慢慢领会这个问题。他们判案的时候也是觉得有第三者的外力，这个第三者不是男女朋友的，不是男女外遇，是父母亲第三者，家庭出问题。今天可惜我们不能把这个真理很清楚地告诉上一代，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将来我们的儿女长大的时候，你千万要晓得，他离开了你就是离开了你，他与妻子联合就是与妻子联合，你没有份。神的话就这样，我们已经有过自己家庭了，已经有过自己妻子丈夫了，这个合一的关系是神给我们的，那一个你去是你去破坏它。当然在儿女小的时候要教育他，要教导他，要叫他知道家庭的关系，叫他知道父母的爱，他们也不会做了基督徒也不会把这个丢弃的，但是那个合一的关系千万你我不要去破坏。我就知道有一个家庭出了问题，那夫妻两个闹离婚，结果到了法院，法官听完他们情绪一问，哦，有个第三者，是父母的关系，好，先判6个月， 六位也有在看，连法官都有感觉这件事情还有复合的可能，因为他没有遵循圣经上的原则。父母亲加入，尤其东方的父母，尤其我们中国人常常犯这个问题。我见到一个家庭，的确是一开始就把父母亲卷在里面，一开始就在闹离婚，搞了十几年还是闹离婚，因为破坏了合一。夫妻两个人彼此有顺服的关系，有相爱的关系，都有舍己的功课要学，你一个第三者一加进去完了，他学顺服变成不是在你身上学的，是对第三者身上学的，他不要，吞不下去。神把夫妻配在一起就是要学顺服，也是彼此中间摩擦的关系，那两个本来不 fit 不合的，磨了合了，可以了，你把第三者加进去，三个人就磨来磨去磨来磨去，哦，糟糕，不是神所要的合一。所以一面是讲顺服，一面讲合一。当然今天很多为了经济的缘故，父母亲尤其到美国来和儿女们住在一起，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基督徒没有爱哈，你要晓得在社会上也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今天在中国的社会中间，所以才有那么多老人公寓出现，就是某一方面历史来讲这也是对的。我不是很反对老人分开住，甚至我赞成，圣经里有教训的，那个独居无依靠的寡妇，儿女要顺服她，伺候她，儿女要负她的责任，一点没有错。那个独居没有依靠的寡妇，她要儿女养育她，有孙儿孙女也要养育她，圣经上明文的教训。可是不是讲到夫妻的关系，那个夫妻关系做父母的绝对不能插手，一插手他当中的合一就不行，一插手他当中顺服就不行了。也许我这话讲得太重，但是实在对今天来讲，我们这些今天还没有做父母的，或者说还没有儿女长大结婚的，对我们来讲应该很重的一个感觉，今天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智慧的父母，等到他们长大结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怎样站在对的地位，照着圣经的话养育他们，而我们要站在圣经的原则上面。真正我们有依靠，有需要依靠儿女，并不是不可以的，但是不要介入他们夫妻中间的生活，不要介入他们夫妻中间那个顺服的关系，也不要介入夫妻中间那个合一的关系，都不要。我们冷眼旁观，第三者，这个很难，但是神给我们恩典。今天我们不是去要求我们的长辈，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我们怎样，当儿女们长大，他们有自己家庭的时候，他们有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怎样不去影响他们的合一。当然这一部分讲的是人伦的关系，保罗的话其实不是停在这里，三十二节他转过来，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丈夫和妻子关系，保罗说是极大的奥秘。但他说呢，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极大的奥秘。基督和教会当中的关系，借着夫妻表现，太大的奥秘。刚才我说过，我想我不厌其烦再说，那一个顺服的关系在家庭里面是最最需要学习，也是最难学习的。那一个合一的关系在家庭里面也是不能够没有的，这个一不容任何事情破坏，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保罗说，我不是讲家庭的生活，因为他一提就提到，你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讲教会的，虽然讲了我们做光中光明的儿女，虽然讲我们做爱的儿女，虽然我们讲做顺命的儿女，讲顺服的人，但是最重要保罗的眼光在教会身上。教会是什么？保罗说，我指着基督和教会说，极大的奥秘。 最后一节三十三节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又是个人两个字，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有些时候讲这个舍己啊，不要爱自己啊，不要爱自己，哎，这里跑出来又爱自己。我不讲你们读了爱妻自己这几个字有没有觉得很突兀啊，因为我们自己读很多属灵书都是说不要爱自己，不要爱自己，要舍己，要舍己，不要爱自己。这里忽然跑出来爱自己，怎么可以爱自己呢？可以的，你爱妻子像爱自己一样就可以。保罗的话是属灵的话，爱妻子如同爱自己，本来你要怎样爱自己，你先爱妻子。当然这就是爱的转换了，你就站在他的地位，你知道进入他的感觉，你体贴他的需要，你知道他的反应，这就是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底下呢，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想这是更没有问题。妻子学会顺服丈夫，丈夫学会爱妻子，这个夫妻的关系就稳固了。更重要的，在这样的学习里面，我们懂得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在这样一个学习里面，我们产生了顺服的生命，在这样一个关系里面，我们产生相爱的生命，产生舍己的学习，在这样一个关系里面，我们懂得怎样在相爱的事情上面表现合一了。基督爱教会爱到一个地步，实在是就是一个，他爱教会就是爱自己，爱教会如同爱自己一样。那么我们也需要因为顺服，因为学习舍己，因为学习爱的缘故，学会了舍己就有合一的见证。虽然这里只是讲到夫妻的关系，但是这个学习在每一个人家庭里面都是学会了。那我想我不算超出圣经的教训，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会怎样爱妻子，怎样顺服丈夫，在教会里面也就能彼此顺服。你不要忘记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彼此顺服，如同他说要敬重啊，要什么长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怎么学彼此顺服呢？不是到教会里面来学才学会顺服的，在家里面就先学会顺服。当我们有这样的学习之后，五章二十一节那一个彼此顺服就非常容易。所以我再说一句，圣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不是前面一半，刚才我这样说，前面一半为了妻子写的，后面一半为了丈夫写的，甚至我刚才说有人反过来读，把前面一半读在对方身上，后面一半也读在对方身上。但是因为有二十一节的话，刚一开始我就讲这个二十一节开了一个大的题目叫做顺服。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也不是光为姊妹写顺服的，弟兄学会了在这章圣经里面讲到爱妻子，就是能够顺服基督，学会了怎样舍己，怎样合一。你晓得在合一中间有很多需要牺牲的地方，要两个人住在一起，真是有很多的功课要学。我不要讲那些，就好像笑话一样，这个夫妻当中关系，讲那个话也不合一。今天这样庄重的讲这严肃的事情，但是很多就从小的地方学习的时候，我们才有舍己，才有破碎的机会。等到真正学会了相爱，那个时候这些人放在教会里面，也能够彼此顺服。因为我们敬畏主，因为敬畏基督。刚才我说过教会里面不肯顺服的原因就是不够敬畏主。如果在家庭里面没有这样严厉的学过功课，到教会里面来 自然不肯敬畏主，很多的问题都从这儿产生的。所以我想神给每一个人有家庭，而且照着正常的情形，保罗说的，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啊，个人有自己丈夫，个人有自己妻子，在这样一个夫妻关系里面学习啊，学会了顺服。一个学会顺服的人，把他放在什么情境里面都是顺服的。你把这样一个学会顺服的基督徒放在哪一个教会里面都是顺服的。那么弟兄姊妹，到现在我们应该很清楚，学顺服并不是学没有骨头啊，学顺服并不是学烂好人呢、啊。不要怕你学会顺服什么事情就不能做了，不是的。当你学会顺服的时候，你这个人在哪一个环境里面都是敬畏主。那你说我顺服别人不顺服，我一定吃亏了，我顺服别人不顺服，这个教会一定大乱，天下一定大乱，有这样的可能？是有这样的可能。因为箴言里面说嘛，不是真理的，这个我们有，不是箴言，我们有首诗歌说真理显然颠倒，有可能颠倒的，而且在教会里面常常真理被人颠倒。那你说怎么办呢？撒旦不也是颠倒真理吗？那今天神有没有办撒旦呢？神却需要借着我们的顺服来对付撒旦。我相信圣经是对着爱主的人写的，圣经不是对不爱主的人写的，这就是基本的不同。当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明白圣经是对我们来说的时候，我们肯顺服了，神就用我们的顺服来帮助别人的不顺服。神的做法就是这样，用我们的顺服来对付撒旦，用我们的顺服来对付别人的不顺服。保罗也这样说，当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他写格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前书的时候，当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他说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总要有人先顺服，神才能用顺服来教导那些愿意学顺服的人。他真正不愿意学顺服，神也不拿他怎么样，因为撒旦还有他的门徒。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只能说神的智慧是这样，神的道路是这样，我们只能说我们够不上，我们只能说今天我们顺服学得不好。但是虽然学得不好，还要低下头来说，主我敬畏你，所以我学习顺服。因为神没有给我们第二条路，是我们自己不能顺服的时候，我们心里也非常挣扎。尤其是我们看见神的道路叫做从死亡得生命，我们赶不上，我们并不悔言我们赶不上，但是我们绝对没有一个态度要向神顺服的教训上面挑战，绝对没有。我们只能说我们可怜，我们跟不上，但是神的话是公义的，神的话是正直的，若是我们能遵守得上，有祝福的。我们只能说我们顺服不了嘛，只能可惜说，主啊，我真是需要你怜悯。但是从里到外，在我们的知识，在我们的真理上面，我们没有一点点敢对顺服的真理挑战。哦，愿意神怜悯我们，真是叫我们看见顺服的价值，也叫我们看见从主所得的生命是个顺服的生命，是肯舍己的。那有一天，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敬畏基督的时候，教会里面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彼此顺服。哦，愿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这么大一个问题，保罗讲这是极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因为这是宇宙征战的点呢、啊。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征战的点，神把它放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日常生活摸得到夫妻的关系里面，让我们学习这个征战，学习这个属灵的事情，极大的奥秘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去学。我不晓得是不是今天我们读以弗所书之人肯这样让神来做， 肯这样在神的面前学顺服的功课。但愿这一个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个奥秘被许多的人发现，被许多的人信服，也成为许多人生命上学习的门路。